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当前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我们今天还能教会平安、健康、喜乐的敬拜神，所以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刚才姐妹带我们唱的诗歌非常好，这里面提醒我们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自己，要专心的依靠耶和华才能得力。圣经告诉我们，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世界上任何发生的事情，不管我们认为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都所以万事，所以都在神的允许当中。所以我们都要知道，他是叫我们爱神的人能得益处的。人在患难当中，社会在患难当中，世界在患难当中，我们基督徒更要学习的就是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求主怜悯。圣经也告诉我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起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做的是应当悔改。好，今天我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是摩西的经历当中学习侍奉。在以色列人的民族历史上，他们认为最伟大的领袖，大家知道是谁？大家一定说是摩西，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旷野40年，最后神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地。在旷野里的时候，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了神亲手所写的10诫，这个10诫也是以色列人以后的律法典章。摩西也接着神的启示建造了会幕，在这个会幕里面有所有的摆件，而且神告诉摩西如何侍奉神。所以会幕的侍奉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如何满足神心意的侍奉。我们知道摩西守了神的启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摩西5经。所以摩西的一生在侍奉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工作当中，有一些是失败的，但是很多时候是成功的。所以摩西的一生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典范，我们要学习如何在神的面前符合神的心意的敬拜。刚才我们念了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摩西的一生，他的年岁是多少？120岁。使徒行传这里面又简短的概述了摩西的120岁的经历。所以摩西的经历的话，刚才如果弟兄姊妹看，或者你比较熟悉圣经的话，大概摩西有3个阶段的人生，就3个40年。一个四十年是在宫廷的40年，一个40年是在旷野的40年，是在这个米甸的牧羊的40年，第3个40年就是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的40年。好，第一我们看第一个40年，就是摩西在宫殿的40年。这个时候摩西的是什么？我能，我非常厉害，我能。因为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从小摩西什么被埃及的法老王的女儿领养收养，所以他就是一个什么当时的时候法老王的外孙，所以在宫廷里面是非常受尊敬的。而当时的埃及呢，又是一个经济军事和这个科学的非常强大的一个帝国，它的文明它的科学发达是世界公认的。所以埃及的金字塔到现在还是个谜，我们都没办法知道为什么会造出这么一个宏伟的金字塔。因为他们说报道说金字塔它放的位置，它天文位置的精确，它的数学的精确的计算，最后它这个这么多大的岩石，每一个岩石当中怎么用什么机器把它刻出来的，因为 非常密封啊，就说现在一张纸都插不进去，所以说现在的精密机器都加工不出来这么精美的岩石的缝线。所以古的埃及人他在当时的时候，他的天文、他的地理、他的数学、他的工程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摩西呢，就在这种环境里面他生活教育成长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什么生来俊美，就很漂亮，而且自幼非常聪明，所以历史学者也记载他常常难倒了那些教他的老师，因为他是当时的时候是皇帝的外孙嘛，所以他当然有很好的老师教他，但是他非常聪明，很多时候他提的问题和老师讨论，老师没办法回答。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他学习了埃及人的文化、埃及人的历史、埃及人的数学、埃及人天文知识，而且他学习了希腊的文化、希腊的艺术、希腊的哲学。大家知道在艺术方面是希腊人是占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的。而且历史学家 也告诉我们，当时的时候他非常有可能是后来继承法老王位的一个人选，因为他的妈妈当时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曾经掌握过就是埃及的政权，也就是说他的妈妈掌过权，所以他妈妈掌权的时候就他非常有希望掌权。好，这里面讲了当他四岁的时候，他出去看看看他的弟兄，就是他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当看到他们做奴隶，所以说他担重担非常苦难，特别是看到有一个埃及人打他的希腊同胞，那个时候就是等于那个是埃及人是奴隶主，以色列人是奴隶，当然奴隶主打奴隶是理所当然的，奴隶是不可以反抗的。所以呢摩西看就忍不住了，他出于他的正义感他站出来要主持公道了，因为他觉得他那个时候他什么是法老的外孙呢，他有点地位的，所以他就出来要阻止了。十二节，大家看看十二节啊，摩西打以前什么，他左右观看，他先看看周围有人没看见，他以为没有人看见，其实有人看见吧，后面我知道其实是有人看见的，但是他认为没人看见。但这个时候他犯了一个最大错误，他左右观看，他有没有上下观看，他有没有看神呢、啊、他如果看神的话他就不敢打了，你知道吧，他是看周围环境，哇既然人不看见那就我就可以打了。所以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当时的时候没有抬头看神，他觉得我行我能，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事，他什么接下来把那个打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想一想，当时的时候没有说他是用刀或者用兵器把人杀死，是把人打死的，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其实就是赤手空拳用人的手把人打死了。你知道这个时候是非常不容易啊，如果你有兵器有刀那当然比较容易，但是你用人的肉体来把人打死的话，说明什么？他那个时候摩西非常强壮，身体非常好，所以说当时的时候在人看来，第一个他在皇宫的位置，他是法老的外孙，第二的话他有智慧，圣经告诉他他对圣经、对经济、文化、数学、历史、文艺都有才能，另外什么他四十岁正年轻烈壮，他可以把人打死，所以在人看来什么时候神用他这个时候最好，因为对不对，又年轻又有地位又那么强壮。但是我们看到神这个时候 有用摩西吗？没有用摩西。好，我们再看摩西在米甸的四十年，摩西的米甸四十年什么？我不能，他从我能我非常强我变成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为了躲避法老王的追杀就来到了米甸。这个里面看到一个什么，就是其实埃及人的法律还是比较严格的、啊、按照如果中国的儒家的话、他是 法老王的外孙呢，那个打死个人就算了嘛，罚不至重，怎么会查到那个最多的话罚他处下？但是法老王要追杀他，哎，因为说你杀人了，所以摩西怎么？即使他在那个皇宫里面非常辉煌有地位，但是这个时候他只能逃，他逃到了米甸，为他的丈人放羊40年。大家知道放羊是很枯燥的，而且很单调，还有一个什么很孤单，放羊的时候就一个人带了一群羊的时候，往往周围什么人都没有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而且有的时候跑几天呢，因为他为了带羊到某个地方去找水源啊，给他场地啊，吃草的地方，所以他是到处流动的。而且大家知道羊是个很特殊的动物，羊很温柔，但是他不太聪明，羊很傻，你知道吧？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很多人都会养宠物，你会养什么？养狗、养猫、养鸽子、养兔子，甚至有的养小老鼠，对不对？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养羊的，你知道吧？宠物的话大家有没有养？因为羊没有什么反应，羊很笨，你知道吧？所以虽然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它其实没什么反应的。创世纪雅各说，雅各那个时候他放了很长时间，他说他的放羊什么，白天受尽干热，就白天太阳晒下来很热，夜间受尽寒霜，就晚上的时候天气很冷，不得合眼睡觉。为什么？他要看着羊不给那些动物野兽或者狼吃掉，所以晚上放牧的人他不能完全睡觉的，他要眼开眼闭看着那儿，要守那些，所以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摩西在米甸放羊都要40年了，他本来在皇宫里面的非常疯狂生活40年，现在突然之间在放羊这么孤单的40年，所以这个40年把摩西的他的锐气磨掉了。他本来是个自信，他本来认为自己很强，现在变成一个非常自卑，只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能的时候。所以摩西从宫殿一个我能的人，变成了米甸放羊一个我不能的人。所以当在神在何烈山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浮躁的时候，他回答什么？我是什么人？我是个牧羊人，哎，你现在叫我去救以色列人，我怎么能救他们出来呢？我是牧羊人呢，而且什么？他们不信我，因为当时如果在宫殿里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啊，这个皇子很有影响力。现在他去的时候，你什么放了40年羊，谁都不认识他，你这么一个老先生出来干什么？放羊的人，你来带领我们，凭什么？所以这里面看到没有？他认为他是什么人？以色列人也不信他，所以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四十年已经把摩西从一个年轻、英俊、有才能、有知识、身体非常强壮的法老的外孙，变成了一个80岁的希伯来人的山村的牧人，一个完全没有地位、一个完全没有认识的旷野的牧羊人呢。所以他怎么能去到埃及法老王面前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呢？所以他后面对什么？主啊，我素来不能说话，不能讲。其实摩西会不讲话，他在宫殿里的情很行啊，因为他你说他很聪明啊，他和老师辩论啊，老师都辩不过他，所以他很能算讲话。但是现在40年，因为他现在没有讲话呢，一直和羊在一起，大家知道如果长时间不讲话，这个人怎么样？就不会讲话了。所以他现在说，我素日不能讲话，不能言，我怎么能够带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呢？所以最后大家看到4章13节，摩西说嘛，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他撂摊子了，神要打发他，说不行不行，我不行。说到最后的话，不行了，我不行，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了。所以摩西从一个宫殿里面的我能的人，变成了40年放羊以后变成我不能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神就是要利用这个不能的人他做事了。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最后的40年， 神人，不是摩西人啊，是神人。所以开始的时候是以摩西为主的，我不能，我能。但是现在四十年的话，不是摩西是讲我能不能了，他是告诉神人，因为摩西有了神给他的杖，叫摩西的杖。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一个在旷野放牧四十年不善于讲话的摩西，怎么能够从埃及法老王手里将200多万的奴隶带出来呢？圣经说摩西说我不能，但神说神能。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一段经历，因为摩西，神赐给摩西什么？手里的杖。摩西的杖原来是干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摩西是四十年干什么？放羊的。所以放羊的人手里面有一根杖，这个杖是干什么？第一个是管羊的，第二个是带领羊往前走的，第三个是什么？防野兽的。如果野兽来的话，他就靠这个杖和野兽打。所以他既是这个杖，他是放羊的杖，其实没什么稀奇，就很普通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第二节这一段，神要告诉他是啥？现在你手里的杖就不是普通的杖了，不是你简单放羊杖，这是我给你的神的杖了。所以怎么呢？他就说摩西，神就对摩西说，你把这个杖丢在地上。哇，丢在地上以后突然就发生个事，变条蛇了，你知道吧？本来杖是木头做的嘛，突然间变条蛇了。然后摩西伸手拿住蛇的尾巴的时候，蛇又变回一根杖了。所以神对摩西说，你要拿着杖好行神迹。所以行了神迹不是摩西的杖有什么问题，而是说现在这个杖已经变成神的杖，所以你能行很多神迹。所以摩西后来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是凭手里的杖来行神迹，来指挥以色列人前进了。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当以色列人出埃及面临红海的水的时候，大家都很惊慌。为什么？这么前面的 红海过不去，没有渡船，也没有桥，背后埃及人的 追兵来了，前后夹击，没办法了。这个时候这些人向摩西抱怨，摩西也不知道怎么样， 就问神了。所以耶和华神对他怎么说？你举起手中的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可以从海中走。所以我们看21节，摩西什么？摩西向海伸杖，就是把他的就是放牧放羊的那个手杖举起来面向海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海水就分开了。21节讲得很清楚，其实不是摩西的杖有什么魔力啊，他什么？耶和华便起了东风，海水分开了。但是耶和华要摩西做一个事，在以色列人面前做一个事，你要在以色列面前，在众人面前把你的手杖举起来，然后指向海边。他就告诉，就是给你一个权柄，然后给你看到你的杖是有神迹的。所以当他的杖举起来的时候，海水 就分开了。所以不是摩西的杖有什么魔力，而是他是耶和华神的杖。好，这段圣经也在旷野里发生的事。当以色列人来到利斐丁的时候，百姓 没水喝了，因为在旷野里大家走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没有找到水源的话就没水喝了。当时他们百姓就和摩西就争闹了，因为你领袖，你带我们出来，现在没水喝了，你给我们水吧。大家知道人如果没有水喝是 干渴是很难受的，而更何况水是支持人生命的非常重要的物质。一般来说人可以禁食7天，就7天不吃东西，虽然人很弱但是还可以。但是人如果3天不进水，生命就有问题了，你知道吧？所以就水从某种角度比食物更能够重要，维持人生命。 所以知道人如果抢救的时候或者开刀以前，医生叫你禁食，什么意思啊？你一两天不吃东西，但是有一点必须做，为什么？静脉点滴，给你滴葡萄糖，给你滴生理盐水，给你补充水啊。如果不充水的话，你开刀前禁食禁水，这个夏医生在这儿啊，你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肯定不行。所以大家知道，开刀前可以禁食，但是不会禁水了。现在百姓没有水喝了，这个是大事情啊，所以吵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什么？你手里拿着先前的戒，红海水分开的那个杖，现在你带领几个长老走在百姓前面，走到何利山的磐石上面，就是一个很大的石头里面，你用这个杖去接这个磐石，磐石里面就有水出来了，百姓就可以喝了。所以这里面摩西就跟着神的所做的，就用他在米甸赶羊放羊的杖打击这个磐石，磐石就出水了。所以这个杖是磐石出水，不是他的，就是摩西的杖多厉害，而是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杖。我们再看一段，再看一段啊，是当时的时候，他们和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当时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一些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要拿着这个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所以约书亚就按照摩西所说的，挑选了一些人，第二天就和亚玛利人打仗了。摩西呢，就和亚伦还有弗尔站在山顶上。圣经告诉我们，当摩西举手举杖的时候，以色列人打胜了；当摩西手酸的放往下手往下放的时候，以色列人打败了。所以胜败在哪里？在摩西手里的杖。大家说平时的时候打仗的看的时候，有的是战将或者那个他也在站在山顶上，知道吧？会敲鼓，会摇旗呐喊，对不对？他是给前面的将士士兵鼓劲打气的。最后的关键不是他在那摇鼓，是最后的将士他勇敢不勇敢，能不能杀敌啊？但是这儿我们看到没有，胜败完全不在乎前面的约书亚打仗怎么样，以色列人打仗什么，完全胜败在什么？在摩西的杖有没有升起来，就是神的荣耀有没有升起来。当神的荣耀升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打仗打赢了。所以这里我们看了什么？摩西的杖虽然很普遍，很是一个牧羊的杖，但是在神的手里面就变成了神的杖，所以的摩西的杖就变成了以色列人决定胜负的一个杖。好，这里面我们大概概述了一下摩西这个三个四十年啊。第一个四十年，我能很强，神没用他；第二四十年放羊。神磨练了他，最后他变成什么都不能了。但是最后的四十年，我们看到他带领以色列人，他行了很多神迹，带领以色列人这么困难的时候，他走出了那个旷野地，最后就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边上，最后有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是神能。今天我们也面临很多侍奉，所以摩西的他的人生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教训和学习的榜样。我们怎么侍奉教会？我们怎么侍奉弟兄姊妹啊？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出于叫我能，因为我们觉得教会弟兄姊妹人数不多，哎，这些和我在公司里面的，我社会上的，如果有什么还有同乡会了、校友会了，诸如此类活动很相似。那我们现在是个教会，有的很多教会还在这个 gym 就建了体育场，所以这个看法和我组织一个什么同乡会这个庆祝那个新年的话一样，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能教会的人数还不如我，我在那边的话同乡会或者我的校友会几百个人啊，甚至厉害的上千人都有啊，我都能上面讲话，教会里这几十个人或者不到一百个人的话，我为什么不能呢？社团也有交友，大家玩得很开心， 所以大家闻得很开心，大家觉得哇，你这个主作在很好，就成功了 ，OK 了，就是你不错了。但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组织交友的话，除了让大家很开心的玩了以外，非常重要的，我们借这个交友，借着大自然，我们要归荣耀给我们创造的神了。当我们在交友的时候，弟兄姊妹一起分享食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起分享主的爱？我们的交友是不是符合满足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和社会上的区别的问题。所以不要以为把社会上的东西拿到教会里来就可以就成，这个往往是摩西的我能的服事。上海教会以前的时候，我在的时候也常常进圣诞音乐会。上海有个摩尔塔很大，然后这每年有一次圣诞音乐会的时候，圣诞庆祝晚会的时候，就是上海有一个很出名的指挥家叫马格顺，大家如果知道格顺两个字就知道这什么利未大儿子叫格顺，他马格顺当然是个基督徒了，然后就说他是一个上海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教授，在中国是数一数二有名的，所以他平时不举行音乐会的，在这个时候圣诞节的时候他出来他指挥教，所以很多人他是凭这个看马格顺的音乐会来到教会的，他们要听这一次圣诞音乐会的这个音乐节目，这个是联合的诗班，所以上海的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参加这个诗班，这个诗班实力非常强，很多都是上海的独唱演员，上海合唱的独唱演员里面好几个都是基督徒啊，所以都是参加这个诗班的，所以这个里面诗班的人很多都是音乐家你知道吧，人才济济。但是有一年马克森在指挥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皱着眉头，他非常不满意，他事后给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满意呢，因为在这个合唱演唱的音乐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演员，所以他非常注重他自己怎么发声，自己怎么变成一个表演，他没有知道这是一个合唱，合唱的不是你的独唱，合唱是合在一起的声音一同，然后这一次什么不是你的音乐会，这一次赞美神啊。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没搞清楚的时候，所以这个我能就变成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一种敬拜那种侍奉，所以他就说他这次音乐会很失败，因为这次音乐会不是荣耀神，而是表现了某一些人的他的个人的才能，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我能的服事。那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里还更多的出现什么我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需要更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出来服事的时候，我们请一些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出来服事啊？很多人都会怎么？由于谦虚，由于懒惰，还犹豫的说好像不好意思，最后呢，说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很多的理由参加我不能的意思，也就是像摩西说的，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反正我不出来，你愿意找谁就找，不要找我啊，我不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变成了一个摩西在米甸的40年是我不能的服侍。在座一些老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教会原来有个弟兄很厉害，他是台湾的外交家，对不对？大家知道外交家干什么的，能说会道，对不对？代表某个国家，他和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然后他要和很多的其他的大使要打交道，对不对？一起分享什么，很厉害啊。但是我们教会有个长青团体你知道吧，老人团体大概是20个人左右啊。那我们就说弟兄你能不能出来负责一下这个，你想想看他做了这么多时间的大使，你说如果出来服侍一个20来个人的老人团体的话，绰绰有余，对不对？他的能力比我们都强得多哎，但是他很客气，不行不行，我不行我不行，你知道吗？因为他签到什么，他也像摩西一样，他一段时间退休了很长时间了，他觉得这个时候他什么都不行了，他已经没有当时的 风采了，他觉得没有搞清楚他的服侍 是服侍教会弟兄姊妹，而不是凭他的能力来服侍一个社团。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服侍就出现第二问题，是我不能的服侍。当些需要些弟兄姊妹的很多很谦虚，我不能啊，这个我不能问，其实能吗？能不能再神你知道吧。所以最后的话，我们看到摩西的经历最后四年什么，我不能神能，所以能不能出来服侍不在你，在神有没有拣选你，你有没有顺服成为神手里的一个杖。所以这里面当然很重要的服侍，第一个要有神的话，因为摩西出来服侍是神召他的，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第二个，摩西要有个信心，后来虽然他开始 推迟，最后他还出来了。还有呢，他要神手里赐给他的那个杖，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做成所有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有圣经的教导，我们很有福气，因为很多时候圣经的教导就是神的话语，而且把以色列人历史把神的信息都放在这上面。神告诉我们要把普天下去传扬福音，要爱人如己，要给最小一个弟兄一杯水。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不要看到我们这是找一些大人物服侍，我们其实最要关心的是那个不起眼的小弟兄，我们不要需要大的，我们只要给他一杯水。所以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有多大的能力，我们都只有多大才干，我们这是神手里的一个器皿，是一个管道。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是凭什么服侍啊？是凭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服侍。我们知道小敏他不认识，他不会谱，他不懂音乐，他要文化程度，这是初中一年的文化程度，但是接着神的恩赐，接着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一下子迦南诗歌多少几千首诗歌。而且他厉害在哪里啊？大家看很多很多诗歌啊，是有作曲和作词，对不对？很多先于作词，然后的话有作曲，或者很多时候先一个曲，然后啊我配个词，所以词和曲往往是两个作者。但是小敏的诗歌是吧，一气呵成，他又是词作者又是曲的作者。很多年前北京有个著名的乐团，他们在排练一个感恩的泪，大家知道这首歌吗？我们很欢迎唱感恩的泪。当他们排练完这个感恩的泪的时候，全体乐队的人起立鼓掌，然后他们 问这个指挥带领他们说，这是哪一位大使所做出来的这个曲啊，因为他们说我们非常感动非常优美。结果当那个指挥告诉他，这位作者是个农村的女孩子，是不懂音乐的，只有初中一年有文化程度的时候，大家都惊讶的完全不能够想象这是什么，因为这是天上的声音，这是神的恩赐。我在初中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长老，他身体不太好，哮喘很厉害，大家哮喘就是气喘，对不对？平时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都要和他讲话声音放慢一点点，因为如果你按照平时讲话的时候他就气节跟不上。但是很感谢神，他当上台讲道50分钟一气哈成，从来不喘气。他在那个主日学分享的时候一个小时，你听他的录音听他的话没有喘气的，但是他一下台马上就恢复喘气，非常给你看什么，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人知道吧。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人的血气我能来服侍神，表面上看得很厉害我能，其实神不喜欢。我们也不能够像摩西当时很懦弱很脆弱啊，退缩啊，我不能什么都干，你去找谁吧，我不要找谁。神需要的是什么？我不能神能，这才是最重要的服侍。所以说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求告神啊，不是你能啊，是神能。 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其实需要很多弟兄姊妹投入，很多决志信主的弟兄姊妹需要栽培，需要关心，不少的新朋友来到教会需要我们探访，需要我们关顾，一些老年弟兄姊妹需要交通接送。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在我在加密教会服侍他们有个团契是礼拜六老人团契，这个里面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要交通接送的，所以他们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就年轻弟兄姊妹差不多有十几个车子就带领那些老年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活动。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小组需要你的参与，需要你的分享。所以面对这么多的事工，我们需要非常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站出来能够服侍神啊。现在面临的很多老人来到这儿，很多年轻人在这儿，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华人的教会里面，在这个大陆移民非常多的教会里面，家庭的问题、子女教育的问题和老人这三代人一起住的很多很多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有人关心，有人去帮助，有人神的话去分享，让他们能够明白什么是教会的爱，什么弟兄姊妹的祷告。就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我但愿我每个弟兄姊妹能够从摩西的他的三个服事的经历里面学习到我们服事的功课，学到我们榜样，将自己摆上为主所用，不是你表现自己的时候，不是你让人家称重你的时候，用圣灵所赐的恩赐来服事。所以当年摩西的我能我不能，这是我们的警戒，摩西的我不能神能，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愿神使用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神所赐给摩西的手里的杖，当我们举起神的杖的时候，我们就能服侍神，我们就能在教会里服侍，在弟兄姊妹在社会里面看到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最近非常缺乏的，虽然我们生在基督教的基督徒的或者我们基督化的一个社会里面，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光在哪里？我们的眼，我们的光在哪里？你在社会上人家能看出你是基督徒吗？人家能看出你在这个里面有神的荣耀吗？所以像今天刚才诗歌讲，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能放上祷告，放上我们的祷告，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时候不神的旨意，我们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的祷告求神使用摩西手里的杖，也让我们能够有手里有摩西的杖，然后再服侍我们的神。所以我最后再说一遍，在人看来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就是最后我要讲的金句也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人不能做什么，但是神凡事都能，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当然摩西他有这个经历，他就知道这个杖很厉害，你知道吧？我们好像没有这个经历，但是你知道经历是要你靠你去体会的，经历那些是要你靠经历的经验的。所以当你没有这个经历的时候，你觉得你完全无能，但是如果你有神的经历，你有几次服侍看到神在你身上所释放的恩赐的话，那就不一样。所以但愿密城的教会通过这一次的疫情能够兴旺起来，每个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